大家好，今日系9月7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边请听报道。
一边就用号称难以拦截嘅杀手锏锁定美国海军巨无霸，另一边中南海就挂牌成立新部门，准备一旦打仗就冻结老百姓嘅财产。我哋不如将德克兰同北京嘅布局摆埋一齐睇睇，睇下呢场风暴距离你同我到底有几远。伊朗安全委员会主席雷扎伊少将啱啱宣布，48个钟之前向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同一艘驱逐舰发射嘅弹道导弹系一种特殊嘅反舰导弹，不过佢冇交代具体型号。作为反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即刻出手，令3艘伊朗油轮瘫痪。中央司令部同样冇公布伊朗导弹嘅型号，只系话美军成功避开咗攻击。但有部分防务网站就提出，呢次可能系伊朗卡塞姆巴西尔中程反舰弹道导弹首次投入实战。美国前陆军军官、国防政策分析师派恩表示，如果呢个型号确认属实，咁将会系首次有国家用高超音速武器实战攻击美国军舰。点解伊朗够胆将杀手锏拎出嚟？去挑衅全球最强嘅海上武力，睇落伊朗而家嘅战术似乎开始出现变化。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评估，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高层最近将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同埋伊拉克民兵嘅首领叫埋一齐，召开多轮作战会议，讨论点样令所有战线同一时间开火。佢哋总结去年10月7号嘅教训，认为当时哈马斯最大的问题就是孤军深入，而伊朗现在准备补回这个缺口，针对以色列策划一场由北、南、东三个方向同时发动的突袭。不过以色列 R24 新闻台引述情报人士透露，德克兰高层目前还在犹豫到底应不应该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一方面他们怕以色列会毫无限制地反击，另一方面就是因为选举。以色列而家正值大选，德克兰希望令内塔尼亚胡落台，但又担心一旦发动全面攻击，反而会令以色列更加转向右翼。而美国亦即将迎来中期选举，德克兰认为这个时候可以将目标放在美军同邮轮身上。换句话讲，伊朗如果在这个时候够胆拎出导弹，赌的就是白宫不想在这个时候进一步扩大战争规模。讲到情报，有一个人值得特别提一提，因为星期四就是9月11号，1993年世贸中心地下车库发生爆炸。摩根士丹利的安保主管雷斯科拉花了几个星期写了一份报告，结论是这件事不是终点，世贸中心仍然是目标，而下一次可能会是飞机。但当时高层看着已经签好直到2006年的租约和几亿美元的违约金，最后决定继续留低，于是雷斯科拉换了个思路，搬不走，那就演习撤离。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拉住几千名身价100万的华尔街经纪人演练逃生，两个人一组由顶层一路行楼梯下去，直到这套逃生程序变成身体记忆。去到2001年9月11号朝早，第一架飞机撞入北塔。雷斯科拉当时在南塔44楼见到火光，而港务局的广播就说南塔是安全，要求大家留在原位。但雷斯科拉拿起扩音器，立即启动之前练习过无数次的撤离方案。他一边行一边唱歌，帮队伍打拍子，避免有人推撞或者踩踏。17分钟之后，第二架飞机撞入南塔，而在那个时候，摩根士丹利大部分员工已经开始向外撤离。当日大楼入面2687名员工，最后只有13个人未能够走出嚟，而呢13个人入面就包括雷斯科拉，因为佢落到地面之后又再折返上楼，同事劝佢唔好翻去，但佢话要确认冇人被留低。历史讲俾我哋知道，情报从来都唔系唔够，真正缺少嘅系肯听情报，亦肯为残酷现实做好准备嘅人。下面再看下北京，
你又会从这些资讯入面作出一个怎样的判断呢？
中共国家发改委宣布成立国防动员综合司， 官方讲法是，一旦遇到重大应急任务或者国防动员保障任务，这个部门就会负责统筹战略物资、交通和能源，即是说前线需要什么就由这个部门负责统筹。翻译成白话就是，一旦打起仗，这个部门就负责
征收你家屋，
冻结你的存款。
睇返转头，
中共其实是打一套组合拳。9月15号，中共新版出入境管理规定生效，10月1号，新版国防动员法生效，中间再加多一个国防动员综合司挂牌，整个闭环已经砌好。最近中国网上亦流传，有个体户2年前已经注销了营业执照，亦攞埋完税证明，但而家竟然被税务局强行要求恢复营业，仲要倒查同补缴30万。中共呢部抽水机似乎已经开到最大马力，而中东同北京一直都有密切合作。纽约东区法院预计在9月8号左右开审华为刑事大案，时间又啱啱撞上习近平访美。金融时报爆料，呢件事唔系普通商业纠纷，美方检控官直接将华为定性为组织犯罪集团。起诉书显示，华为内部长期用代号掩饰相关行动，将伊朗称为 A2，
北韩就称为 A9。
早喺2009年，华为就被指协助伊朗政府安装监控设备，用嚟辨识同拘捕。下面呢个问题就留俾大家：你认为中东战火升级同中共在国内进行极限备战，究竟是一个巧合，还是所谓邪恶族心之间的共同布局？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写低你的分析。
观众朋友，全球三高数字很夸张，高血压过了14亿，糖尿病超过8亿，血脂异常大约有20亿，还要是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后生的身上。很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才知道自己早已经受到三高威胁，那要怎样日常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的健康52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以及 ISO MA2-30 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代谢，回购率高达 80%， 不少的消费者不单止自己持续地使用，更加主动地买给父母、伴侣甚至是朋友，口碑评价好高。中秋节快到了，如果还在这烦恼送什么礼物，不妨将这份健康好礼物列入考虑之列。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都是送心意的。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啦。我们看到第一次是有内部的机密文件曝光出来，揭露了中共是怎样透过金钱外交来封锁台湾的国际空间的。他有位 X 的推主呢，他是转发了一些从暗网论坛上面流出来由中共外交官所爆料的内容，当中显示呢，中共在今年是透过外交召会的形式强硬要求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配合他们，去阻止台湾参加在5月份举行的第78届世界卫生大会。密克罗尼西亚呢，在完成任务之后，中共随即就给了他100万人民币的捐款，还说指定他可以买1到3架中国品牌的 VIP 礼宾车，这个是其中一份。另一份文件就披露了中共向非洲联盟提出了2亿人民币的援助方案，甚至在这份文件里面还出现了2亿援助额度之外的追加资金需求，即是说那2亿根本就不够填，还要再额外加钱去收买他们，目的就是要抵制台湾。所以这次也是中共以金援形式换取外交支持，封杀台湾国际空间的操作模式，第一次有了中共官方文书的印证。而我们从流出的这份秘密文件里面可以见到，中共的基层外交官其实是很不满的，里面就感叹说，现在基层忙到不得了，就是为了买个外交寂寞。外交官就抱怨说，中共内部的基本盘流动性都快枯竭了，自己都没有钱，还要成日为这些零回报的政治目标注资，说不如省回这笔钱去填补自己的经济窿窿还好。另外，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台湾媒体就指出， 因为呢啲台底嘅巨额金钱同利益交换，势必会涉及相关国家嘅政府官员同政党收受贿赂等问题。所以呢啲文件一曝光，大家可以想象到，预计接住落嚟会引发各国内部嘅一场政治风暴。但系咧，外界都忍唔住问，话中共而家仲有冇咁多钱可以随便周围派呢？咁我哋睇到中共党刊《求是》杂志最新一期文章入面就讲到目前中国经济嘅局势，话咧有一啲微观主体嘅预期、信心同埋行为选择正喺度发生变化，部分领域嘅活力有所减弱。仲指出话企业而家倾向持币观望，唔敢扩大投资，唔敢增加人手。其实呢样嘢咧就可以知道，大家都知中共嘅文章一向都好隐晦嘅。咁分析认为话呢、这个其实系真实咁透露咗一个好关键嘅信号，就系问题唔系话经济增长放缓，而系话而家信心正喺度流失。而与此同时咧，中共呢个财政部亦都突然出手，规模之大引发咗外界嘅广泛关注。呢个系最新嘅消息，喺9月6号周末嗰阵，财政部宣布将会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联合埋中国烟草总公司以及相关嘅子公司出资600亿元，对8间中央金融企业进行注资，涉及金额3600亿元人民币。这个规模之大，可以话是近年罕见的一个规模。有旅美的时评人蔡慎坤就表示，他说与其说这个是为了救银行，不如说是财政直接帮整个国有金融体系输血。而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今次的注资范围他提到不单止是银行，还好像连带埋保险公司和一些什么政策性金融机构都一并被纳入其中。这个就说明了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某几间银行个别爆大镬，而是说要帮整个金融体系重新装填资本弹药。他看到呢，另外还有分析认为说，唔通就是说货币超发咩？咁今次是说在系统性风险仲未完全暴露之前，等于说是提前铺设紧一道防线。至于说呢笔钱你究竟能唔能够为迎接下一轮嘅增长蓄力，定系话为咗填补紧喺度扩大嘅窿嚟垫底？咁分析认为话，呢个恐怕要等到未来一两年先至可能真正见分晓。
一个中国农民工在坍塌的隧道入面被困了10日，最后是由尼泊尔军方和南韩消防组成的联合救援队救回出来。中方救援队这个时候竟然还忙着做吃播。中尼边境这一场浩劫暴露出最荒谬的落差。9月5号下午，在一个中尼泥石流失联者家属群组入面，一名志愿者发了一张尼泊尔媒体的截图，说有一名中国男子刚刚获救，跟着一张更加清晰的现场相片传了入来。群组有人大叫，这个是我爸爸，太好了。生还者是49岁的木工陆海涛，他困在漆黑的隧道入面10日，期间曾经几次看到搜救灯光，还搏命大叫，可惜始终没人听到。直到手电筒的光速真正照到他的面，他才终于确定自己生还。而和尼泊尔军队合作将陆海涛救回出来的南韩救援队，原本是为了找回他们自己失联的9名国民，结果在废墟入面，他们没有放弃任何一条生命，反而救回一个中国人。整个尼泊尔灾区都是上演这种对生命的不放弃。在特里苏里水电站，澳洲救援专家迪克斯计算厂房结构，尼泊尔军警没乱禁挖，而是一路爆破清理，连续挖了9日，救出2名被埋在地下11层的工人。重灾区贝特拉雅地震已经看不出以前曾经有人住过，一个有200多间铺头的市集、桥庙、警察局全部没晒，停晒电，完全没人声，只剩低虫叫和水声。但是这里还是出现奇迹，搜救队在一片废墟上面突然听到微弱的女人喊声和敲盘的声音，队员一度以为是鬼魂，但他们还是选择继续查探。最后救出了64岁妇人什雷斯塔，她在泥水入面撑了10日，而她的家人在2日前才绝望地用她的相片办完一场象征性葬礼。只要不放弃，就算是敲盘那些微弱声音都可以换回一条生路。 资源匮乏的尼泊尔拼晒命救人，投入20000多名军警，出动全国仅有的27架法国制小松鼠直升机深入高原，硬是由死神手上抢回13391条人命。而中共吉隆县指挥部刚刚在9月6号更新数字，43人遇难，519人失联，获救人数由8月26号到现在都没有变过，始终是2个人。讽刺的是，中共在同一份通报入面还高调列出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要知道，尼泊尔用来救命那款小松鼠直升机，中国手上有超过100架，是尼泊尔的4倍，设备碾压尼泊尔，结果竟然一个人都没救出来。中共这支庞大的救援队伍到底忙着什么？网民留言嘲讽，他们忙着拉了10多个造谣网民，忙着在灾后废墟上周围插红旗。官方甚至大肆报道搜救犬找到一只泥兔仔。更加荒唐的是，救援现场居然上演舌尖上的西藏，镜头前面特写番茄炒蛋、小炒肉。一边是外国专家和尼泊尔军警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地下11层救人，另一边就是中共救援队在灾民尸骨未寒的泥石流现场吃大餐，硬是来一场丧事喜办。什么叫做将人当人？什么叫做将灾难当成做 show 的场面？这场洪灾就是一面照妖镜。各位观众，你觉得中共救援队拥有顶尖装备却救不出人，问题到底出在体制僵化，还是他们打从心底就没有将老百姓条命当一回事？欢迎在下面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首先是关注下俄罗斯的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今日7号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和美国以及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是目前地点和时机还很难确定。另外他还说，在美国特使斡旋会谈之后，普京和特朗普可能会进行通话。我们知道在周末的时候，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富什纳这一轮先去莫斯科，再去基辅的穿梭访问已经正式结束，两日内一共举行了3轮会谈。而在最后一轮和乌克兰谈完之后，英国、法国和德国3国的安全官员也都加入了入来，进行了再一次的会谈。有消息人士就跟法新社说，跟以前不同的是，今次的提案是更加有效的，而且他们还在磋商，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现在是三方共同讨论。另外，我们看到白宫官员也都透露，美国和俄罗斯在莫斯科已经讨论了一项实质计划，预计未来几个礼拜内会对外公布。但起码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真正的和平突破其实还未出现。当中最大的障碍之一，其实就是位于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所以外界普遍认为，这一轮访问最实际的成果就是令到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谈判机制重新开始运作。另外，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分析认为，其实普京目前还未准备好要进行妥协或者让步，因为他依然坚信在军队在战场上取得的所谓战果是真实有效的，但事实上这些战果全部都是虚构出来的。报告入面分析说，其实克里姆林宫还是坚持要求乌克兰放弃乌东4个地区，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还要实施所谓的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而普京这种过分的自信，其实是建立在裸的指挥官所提供的虚假信息之上，而这些指挥官往往都是刻意夸大了俄罗斯的战果。所以现在普京认为俄罗斯可以在2026年年底之前占领整个顿巴斯地区，他觉得今年年底之前就可以拿低些想要的乌东四州。但是战争研究所强调，其实俄罗斯是没办法实现这个计划的。按目前的推进速度，如果想占领整个顿巴斯地区，就算最终做得到，都要等到2032年才有可能，即按在目前的推进速度来计。我们看到在美国不断积极推动俄乌谈判的同时， 俄罗斯同德国之间嘅关系又出现咗进一步嘅恶化。呢个系我哋见到，首先系俄罗斯。今日仲有另外一个大消息啊！我哋见到系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喺今日披露出嚟嘅另一个消息，就系俄罗斯已经喺白俄罗斯境内部署咗俄军第101导弹旅嘅部队。情报局就表示话，这个旅是装备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真树弹道导弹，这个是今天出来的消息。另外你看到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呢？俄罗斯国防部在今天7号宣布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而且要求最迟在9月18号之前停止营运，同时要求相关的德国外交人员亦要立即离境。另外俄罗斯仲宣布驱逐德国歌德学院相关人员，关闭咗喺德国嘅部分文化机构，并要求相关人员最迟喺9月13号前必须离境。同时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喺今日警告，德国正走向同俄罗斯嘅直接对抗，甚至声称德国总理默茨实际上系向俄罗斯宣战，呢种话都讲得出噶啦。其实我们见到双方这个冲突升级点是开始于8月份发生的德国莱比锡国际机场的这宗无人机爆炸事件。不过呢，我们见到英国金融时报就引用专家的话指出，说德国其实延迟了4星期先认定莱比锡机场这一次攻击事件是俄罗斯做的。这个也显示出其实他不太愿意，即特别是欧洲各国，他们会有个集体商量嘛，不太愿意集体出面去谴责俄罗斯的行动。而这样也都反过来助长了俄罗斯继续采取这类行动的意愿。而最新消息显示，我们见到路透社在今日报道，德国警方和检方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调查人员在周末，即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德国东部格尔利茨区格鲁斯坦变电站以南叫做高压电缆附近，再发现了9枚自制爆炸装置。现在累积下来，由9月1号开始陆续发现，已经发现了总数达到了21枚爆炸装置，但是好彩目前已经全部拆除了。但是这些相关攻击令当局连续多日都保持住高度戒备。调查人员表示话，呢啲装置嘅目的就系为咗袭击德国嘅能源基础设施。另外咧，我哋见到英国嘅研究所指出话，其实目前嘅问题喺边度咧？到底要到咩程度嘅攻击先至算系触发北约第五条咧？呢个界线其实系非常之模糊嘅。所以他就说，如果我们不令俄罗斯付出应有代价的话，他俄罗斯很大机会就会继续得寸进尺。还有一位北约前线国家的高级官员也都指出，现在这种低过门槛的攻击其实是令到俄罗斯可以不断去试探北约国家的底线。他强调说，我们不可以令这件事成为一个新常态。所以德国现在外界就预计他需要做些什么才可以令俄罗斯停止这种骚扰式的袭击。除此之外，俄罗斯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今日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了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据了解，今次美国在挪威部署的 MK41 发射系统是可以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的，所以发射战斧的话，范围是可以覆盖到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所以见到俄罗斯今日很紧张，将这个设计拿了出来。另一边，俄罗斯、中共和日本关系突然恶化，见到俄罗斯动作不断，不单止对欧洲，对亚洲国家亦不断骚扰。这个是日本防卫省在今日7号最新发布的消息。根据他们的报告，在5号那日，由上午一直到下午期间，俄罗斯有一架 IL-20 情报收集机是由中国大陆方向飞过来的。随后这架军机经柯霍茨克海进入了太平洋，再一路向南飞到工程院附近的海域，之后他们就掉头再次经柯霍茨克海飞回去日本海。的关键在哪里呢？我们见到日本防卫省在这份通报里面是非常严厉的指责俄罗斯军机，说他们侵犯了北方领土上空的日本领空， 随后咧，好快见到日本航空自卫队亦都紧急派出战斗机应对。另外，日本防卫省亦都表示，呢个系之前俄罗斯嘅骚扰，侵犯日本领空。到咗六号下午，即系寻日下午，中共军队一架 Y9 型情报收集机亦都由大陆方向飞去日本，沿住东海上空飞到长崎县南吕群岛以南嘅海域，随后向西南方向飞行，再喺冲绳本岛附近海域掉头飞向东北方向，之后又喺南吕群岛以南海域改变航向，飞翻中国大陆方向。所以见到中共同俄罗斯嘅侦察机不断喺度骚扰。所以今日日本 TBS 电视台发表咗一篇标题叫俄罗斯军机侵犯北方领土上空领空嘅报道，入面指出日本防卫省表示，北方四岛系日本拥有主权嘅岛屿，系日本固有领土，但目前日本实际上处于无法行使管辖权嘅状态。北方领土问题是应该透过外交谈判解决的问题。所以目前我们见到关于这架俄罗斯军机飞入日本领空的目的，日方现在正在进行调查和分析研究。但这件是一件很罕见的事，因为之前都有几次，但包括上一次都是2022年，已经是两年几前的事了，即是侵犯它飞入这个防空识别区是一个概念，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侵犯不可以说是侵犯领空，但是一个事件。但是好像日本今次报道的是侵犯它的领空，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外交事件了。那我们见到面对中共俄罗斯还有北韩的军事活动不断增加，美日韩在今日7号正式启动了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军司令强调，今次演习的目击范围、规模和训练目标都没有任何改变。因为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为了北韩那边的局势， Trump 总统可能是想向北韩释出善意，准备在年底举行这类会谈，所以才大幅缩减了之前的美韩联合军演。但今次的军演就没有任何改变。根据韩联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次三国将会部署六艘神盾驱逐舰，还有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等兵力。而且消息人士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目前还打紧仗，预计今次的自由之刃演习不会有美国航母参演。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就在军演正式开始前的一日，北韩第二艘5000吨级的新型驱逐舰光剑号亦都正式宣布服役。金正恩在仪式上公开宣称，这艘舰将会被纳入所谓的国家核反击体系，他有需要的时候会实施所谓毁灭性的报复打击，以展示他们的军事力量。专家就认为，这艘军舰和同级的催炎号这两艘军舰很大机会是在俄罗斯的技术协助之下一起打造建造出来的。金正恩还特别表示，北韩现在正全力推进另一项重大的海军发展计划，预计在8个月之后就会正式对外公布这项成果。外界普遍推测，这个举动可能和核动力潜艇有关，但是他们的核动力潜艇到底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可靠的海基核作战能力呢？现在是受到外界质疑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很快会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咦，习包子不是都在9月24号去吗？没错，他们可能会撞在一起去。因为高市早苗是去参加22号的联合国大会，还会发表演讲。日本共同社今日7号援引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内部认为高市早苗应该在美中领袖会晤之前先跟 Trump 总统对话。而中共这边呢，我们见到中共国防部近日出了一个丑闻呢，非常有意思，是国际笑话，出尔反尔那种闹了个笑话。是什么事呢？这个消息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此坂明夫在6号那阵透过 Facebook 发布的。他提到说，在8月27号那日，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在记者会上面公开批评日本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而 然后顺手将矛头指向台湾，宣称靖国神社供奉住双手沾满台湾同胞鲜血的安藤利吉和乃木希典这两个人。但是此把名夫直接打脸说，乃木希典根本就没有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面，而且他说这个不是什么冷知识，而是说你随便查下资料，你就会知道他一个我们见到最基本的一个常识来的。所以呢，历史评价必须要建立在具体史料之上，而不是随便你拉个名字出来跟人扣帽子的。那位此班名夫更加是直言说，台湾的历史应该是由台湾人自己来研究和评估，不应该是由中共政府来替台湾人决定哪个是恩人，哪个是刽子手。连人物的身份你都可以掌管你带的一方，有什么资格来定义人家的历史记忆呢？在最后呢，此班名夫还讲到，此班名夫说为了反日和政治宣传而不顾史实，最终暴露的只有自己的傲慢和无知。
米莱在9月3号的全国讲话，表面上是冲着英国的福克兰主权问题开炮，但很多人忽略了的是，这位阿根廷总统同一时间亦出了一记重拳，直捣北京的战略部署。米莱宣布透过紧急法令扩大国防部预算，在阿根廷最南端的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兴建一座综合海军基地。乌斯怀亚港是握手大西洋和太平洋通道，通往南极最关键的大门。过去几年，习近平一直寻求在这里建港，在南极门口建立中共据点，监控整个南半球。但米莱一上任就强势介入，从火地岛省政府手上接管乌斯怀亚港，将中共踢出局。2024年4月，米莱半夜飞到乌斯怀亚海军基地，会见到访的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理查森。当时米莱表示，阿根廷人和美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今次讲话入面，米莱再次重申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并且批评共产主义。之后，米莱将这个乌斯怀亚海军基地建造成一个美亚合作项目，彻底断了中共的念头。作为拉美地区反共立场最强硬的元首，米莱今年三月在国会宣布国策，我们要创造美洲的世纪，令美洲再次伟大，西方需要的关键矿产我们有。带着反共和亲美立场，米莱转个头就对英国发动极限施压。米莱宣布制裁参与福克兰群岛周边游戏勘探的跨国企业。他特别提到距离福克兰群岛只有130英里的海斯油田，英国和以色列的公司准备开采，那里藏着17亿桶石油。第二日接受《经济学人》专访嗰阵，米莱又讲咗一句令全球华人都会有感觉嘅说话。佢话可以用香港模式收回福克兰群岛。米莱其实系隔空刺激伦敦，你上一次交出一块土地，唔系因为法理上输咗，而系因为你守唔住。伦敦方面就攞福克兰岛民公投做挡箭牌，话福克兰群岛属于英国，而且将会继续如此。因为这个是当地民众压倒性的立场。对此，米莱的解法就简单粗暴，他宣布岛民的自决权无效。单看账面数字，不难看到双方军事实力相差悬殊。英国一年国防预算高达620亿英镑，手上有两艘航空母舰和 F-35 战机，阿根廷军费不够30亿，连架似样的五代机都没有。既然打不赢，米莱点解敢喺呢度主动叫阵呢？真正嘅自信嚟自川普。川普前两日先敲打英国，指英国喺美伊战争入边唔帮手，甚至放话话美国正喺重新审视对福克兰群岛嘅立场。1982年，英国之所以可以打赢福克兰战争，系因为当时美国列根政府暗中提供情报同后勤支援。到咗而家，川普警告英国政府，你唔帮我，下次出事我都未必帮你。一边系英国攞唔出军费，又攞唔出舰艇，喺关键时刻袖手旁观；另一边就系阿根廷可以攞出锂矿、南极基地，而且立场坚定反共。米莱今次一连串操作， 其实是配合川普用政治杠杆去试探英国的底线。中共在南美洲的部署开始崩盘，美国的态度亦正微妙转向。如果你是英国首相，这个距离13000公里之外的群岛，你还觉得自己守得住吗？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看法。
其实绿色本身对双眼没什么治疗效果，真正有用的是望远处，即是6米以外的距离。不过讲真嗰句，我哋翻工做嘢睇手机，边度有可能每20分钟就企起身望下窗外呢？与其勉强自己改习惯，不如由每日食嘅嘢入手。润眼宝好多人叫佢做食得嘅人工泪液，有叶黄素、透明质酸，仲有杞子、菊花、桑叶呢啲中医常用嘅护眼草本，每日定时补给，帮双眼摄取足够嘅营养，对眼要照顾好。但要用啱方法先至好，而家就去健康20网站了解详情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